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四月一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方向，荷兰首相怎么说？二，美菲准备启用共同防御条约，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方向，荷兰首相怎么说？参考消息日前呢，再次刊登了习近平指明方向的文章，头版通栏标题是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文中只字不提荷兰首相吕特访问北京时，在俄乌战争、北京的贸易障碍以及维吾尔人权等问题上发表的旗舰，强调呢，习近平指明的方向是脱钩断链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是唯一选择。据外电报道，吕特会晤习近平时，双方各说各话，在会谈重点光刻机的出口和售后服务的问题上显然没有谈拢。那么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荷兰首相有没有买账？习近平屡次为中国和世界指明方向，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的报道，只为哄习近平一人高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呢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看到继外媒广泛报道说习近平在过去八年中呢，为中国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参考消息再度用通栏标题报道了习近平指明中荷关系发展方向。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这一次习近平为中荷关系发展指明的方向是什么？为什么习近平如此重视与荷兰的关系呢？
是因为习近平呢，那个目前呢是找不到方向了。那个不仅呢他呢那个治国理政找不到方向，而且其实就是说在最近的这么一场高科技战中，也就是芯片战争中，那么他呢基本上已经败北，所以呢他现在呢找不到方向。那么其实跟荷兰那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我们知道美国的那个整个全球的芯片联盟就大概六个国家，那么美国呢掌握了主要的这个就是各种的那个化学试剂。或者是那个光学的各种的这些的就是知识产权，那么这些技术，而荷兰呢掌握了光刻机，那么像日本、德国呢掌握了各种就是照相机的技术，而韩国跟台湾呢，那么基本上呢是大量的生产这些芯片的这些国家，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呢在疫情之前用了全世界将近百分之六十的这个芯片，但中国呢那个生产呢不超过就是20%。那么尤其呢中国呢对高端的这个芯片呢，那么全部呢都是要依靠那个进口。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六个国家呢全是美国的盟国，而且呢中国呢跟他们呢有各种的地缘的冲突关系呢也都搞得很僵。那么所以中国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所谓的要打造那个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要在芯片上获得突破，所以他在光刻机上，也就是荷兰的 SML 那个公司呢出口的那个是他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生产这个光刻机的。那么所以中国呢就想不断的进口它的光刻机，同时呢这光刻机进口呢还要得到荷兰公司的这个服务。但是今年的一月份荷兰因为跟美国在协调，我刚才讲的，因为美国掌握了很多的那个知识产权和高科技，如果美国不支持的话呢，光刻机在荷兰也很难那个完成全面的这个就是制造能力。那么所以呢现在习近平其实面临着美国的一个强大的压力，面临着荷兰呢那么必须在这个芯片联盟中呢对中国呢那么进行出口许可管制。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现在呢那个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想给荷兰呢那么施加某些影响。那么这是他为什么关注荷兰，想跟荷兰那个荷兰指明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他自己现在 找不到方向。
好的，那么中国主席与荷兰首相会谈的重点，像刚才夏明教授所说，重点呢是荷兰的光刻机出口中国的问题。习近平说，限制中国获取技术的企图无法阻止中国的进步。中国官媒的说法是，美国要求荷兰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中国的出口损人而不利己。听起来呢，习近平和官媒的说法都很不客气。那么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为什么会是这样？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这个官媒的说法不客气，是因为打到痛处了。因为现在这个光刻机是这个制造半导体的一个重要器具嘛，而现在这种半导体的芯片啊，可以说是现在的一个新的黄金，或者说新的石油，它的价值已经比石油还珍贵了。就是说，我们目前各种的这种尖端的产品都需要这种半导体的芯片，比如说像汽车啊、手机啊。那现在在天上飞的战机，甚至导弹，各种军事用途都需要这种半导体。那荷兰政府最近这种限制这个阿斯麦光刻机出口到中国，自然就会说已经对这个中国未来这个现代化还有这个军事的发展都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而且中国在去年因为知道这个美国有个禁令快要生效了，所以可能就大量采购这个荷兰的光刻机。那去年的话就是说中国是继台湾之后这个阿斯麦的第二大市场。那营收是他这个公司的大约 29%。那所以说后续的这个采购还有维修会受到这个禁令的影响。那所以说这因为已经打到这个中国的一个痛处了，所以说这个官媒讲起来也是这样很不客气。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在这个美中的这种目前已经有个科技战的这个大环境下面来看。那刚刚夏教授有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几乎是美国掌握了所有的智慧产权嘛，然后还有六个盟邦，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几乎整个生产线都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所以在这种美中科技战的这种大环境之下的话，荷兰它不大可能会改变政策的，毕竟它是一个美国的盟邦，那它背后是有一个战略的考虑。那它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可能它或许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中国在这种半导体晶片上的发展，但是它至少可以减缓，因为这种半导体的科技是这种日新月异的，就是说他只要晚人家几年的话他就追不上。那所以说减缓这种进步的速度的话，实际上会对中国的这种军事的发展啊，科技的发展会有一个不利的影响。
好的，那么我有一个跟进问题请教两位教授。现在呢，这个荷兰光刻机出口中国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施压。美国呢施压荷兰，要他限制对中国的光刻机出口。那么我们许多听众观众呢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为什么美国有权利这样做，荷兰又为什么非要听美国的在这方面呢？两位教授请简要回应我们一下这个听众观众们的关注。首先夏教授。
简单的说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科技问题。因为光刻机了，我们说紫光机了，紫光技术是美国控制的，而紫光技术它不是用刀去刻那个就是芯片的，它是用一个化学那个溶剂了，那么染上芯片上了，然后用这个就是高倍的这个放大镜了，然后就通过这个放大镜了，然后去点击这个化学的药剂了，然后进行刻录。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药剂了又是美国控制的。那么你看到另外它的那个就是整个那个镜片的技术是由日本和德国控制的。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无论是芯片还是芯片的那个药剂还是整个那个紫光技术了，那么它有完全的这个就是产权的这个就是控制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荷兰呢必须得跟美国协调，依托这个盟国的这个开发体系，而不可能像习近平所说的打造独立自主的开发体系。
好，那么王教授您的看法。
对，因为主要美国掌握了这个知识产权，所以美国的规定说就是任何的光刻机只要有这个美国的零件的话，美国就有权限制它的出口，所以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这种限制这种光刻机的出口。但是 他最后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会逼到中国说发展本土的科技自力更生，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战略技术，如果受制于人的话，会对中国不利。那所以说，像前阵子华为手机推出这种7纳米的芯片，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说已经能够做到了。所以说这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它的一个后续效果，可能就是说中国会致力强力的发展这种本土的科技。
好，那么刚才呢，两位教授发表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来下面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啊，一位叫枝江金鱼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做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枝江金鱼，对不起啊，他说，估计呢是要求吕特交出光刻机相关技术，并表述好处大大的有。结果吕特表示呢，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啊，要跟议会讨论协商，不拉不拉。然后习主席震惊，你堂堂一国元首居然做不了主。于是吕特开始解释荷兰政府运作的方式，双方开始各说各话，最后啥也没谈成，还憋了一肚子火。我们这位这个枝江金鱼呢很有意思啊，他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呢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就是说双方各说各话，最后啥也没谈成，看来结果就是这样。谈到荷兰首相吕特的反应的时候，中国官媒报道了吕特说的许多客气话，但是对于外媒报道的他在俄乌战争、北京对欧洲设置的贸易障碍以及新疆人权问题上发表的不满和不同意见呢，官媒却只字未提。我来请教夏教授，看来荷兰首相并没有认真聆听习主席的教诲，双方基本上像我们刚才那位观众说的那样，是各说各话。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因为荷兰在那个全球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高科技产业链条上了占据这个重要地位了，所以它是有底气的。另外呢，吕特首相呢，那么现在是北约的那个下面的新领导的最热门的候选人，那么所以呢，他呢那个目前呢给中国呢去试水了，那么不仅是有荷兰的那个跟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了，那么可能也涉及到中国跟欧盟跟北约的那个各种的外交那个政策走向。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为什么吕特首相跟习近平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这里边当然就是刚才像王教授讲的，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芯片的开发过程中有个有名的摩尔定律，那么摩尔定律就讲到每2年呢，那么大概了这个芯片的这个那个容量了，那么就会以那个几何级的那个速度的增长。那么所以呢，就说中国呢，它要开发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所谓的科技创新体系了，而美国是在全世界呢是唯一的一个劳力那个就是不断的得利的国家，其他的劳力外流，把人才送到美国。而美国呢，在过去从50年代开发芯片到今天呢，已经60、70年了。那么美国是依赖了众多的盟国，那么一起在运作整个那个芯片的这个生产那个就是链条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不仅涉及到高科技，涉及到那个复杂的分工，而涉及到盟国的半个多世纪的相互的那个帮助和努力。所以呢，就说荷兰如果能够就是说在关键的基础上对中国呢稍微呢就是那个卡一下紧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个摩尔定律下面呢，中国尽管现在可以制造7纳米的这种那个芯片，但是我们知道那个 IBM 今年呢已经开始要生产就是2纳米的芯片了，也就是说这些芯片呢它都已经比那个病毒的这个就是体积还小了。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说只要你被落下一段呢，要赶上了确实是非常难，尤其以中国的这种人才和科技体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说习近平呢他不明白的就是他现在做的事情呢不可能让荷兰放心，不可能让欧盟放心，不可能让北约放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俄乌战争，因为俄罗斯不仅是对乌克兰有这么一个就是领土野心，而且俄罗斯显然呢，那么对整个欧盟呢，那么有他的政治野心。那么所以对荷兰这些国家来说，在欧洲的小国，那么他们认为如果乌克兰失去的话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比美国对乌克兰还积极还关注。 那么欧洲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而欧洲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跟俄国输血，中国跟俄国结盟。那么在那个俄乌战争上，中国的暧昧态度呢，得罪了一波的那个西方国家。那么所以我认为荷兰呢，这次不断的强调，吕特首相强调了，那么欧盟呢，那么关注的我们的安全问题，那么不仅有一波其他的，像刚才讲到人权问题啊等等。那么但是呢，就说对于吕特那个首相来说，其实最大的还是就说从中国那边得不到对欧洲的那个安全保障和承诺。当然他不会把这些那个芯片和克光机啊那个送给中国，因为中国那个送去全部都去帮助俄国的话呢，那么当然这就是那个欧盟的一个自杀。
好，那么官方这种选择性的报道很容易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营造习主席指明方向的这样一个气氛，但确实对舆论的一种误导。据报道呢，这个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很有可能像刚才夏教授说的那样啊，很有可能是下届北约秘书长的这个人选。那么官媒让习近平给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政界人物指明方向，您觉得啊，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荷兰首相他会买账呢？他有没有听进去呢？
我觉得不大可能会买账，因为他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应该说以欧洲整体的利益，因为他可能是北约秘书长的下列人选嘛。那我们看目前这个欧洲的一个趋势的话，就是强调要去风险化。他不是说是脱钩断链，但是说他必须要降低这个跟中国这种贸易往来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去风险化的动作未来会持续下去。那欧盟前阵子也通过一个报告，就是说已经视中国为一个体系的或者制度上的一个威胁。那所以说欧洲整体上对中国来讲的话，已经采取一种比较提防的一种态度。那就像刚刚夏教授讲的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问题啦，因为中国是支持俄罗斯的，所以西方对这种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所以到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效果，俄国的这个经济今年还成长的比德国还快，那很多都是因为中国在这个背后支持俄罗斯的。那所以说这个欧洲目前对中国整个的看法已经在转变了，就是说跟几年前那个时候双方只强调贸易啊，然后就是大家只要能够有钱赚就好了。但是目前的话是说这种战略的利益，就像这个荷兰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战略的利益是高于经济的利益的。那他们担心的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有一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战略，就是说可以军转民或者民转军。那虽然说这种光刻机是这种民用的，但是它也有军用的用途。那所以说他也很担心说荷兰的这种光刻机会被用来这种制造武器，那甚至说有些甚至还会一些半导体甚至还会流到这种俄罗斯去。那所以说这种就是说科技的竞争基本上就是一种国力的竞争，因为目前的这种科技的实力是当今国力的一个基础嘛。那所以说这个国家如果拥有尖端科技的话，国力就容易强大。所以美国现在对中国限制这种科技技术，事实上是一种国力的竞争，是一种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来看，所以不大改变了。所以荷兰作为这种美国的盟邦，应该是会配合美国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中国和欧洲，更具体说一点，中国和荷兰之间除了原有的老的分歧之外，像新疆问题，像贸易障碍等问题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欧洲最关注的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这样一个问题。好，下面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啊，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狮子先生，他说荷兰首相称将努力降低出口管制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频频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实施出口管制，还裹挟一些国家呢试图打压中国相关企业，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的对华出口遭到美国方面的施压。另外一位呢叫这个名字啊，这名字太长了啊，我就不念他名字了， A4T0 等等，说反正你看中国共产党对谁态度好，明显就是中国共产党有求于谁。名字很复杂，但是呢讲的这个道理很简单。 画画蓝，他说荷兰首相应该要习近平解释一下三月初在四川省成都市红照壁发生的中国公安人员对荷兰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记者进行推搡和拖拽，最后呢将荷兰采访记者推倒在地，此事引发世界媒体的高度重视，但是中共国的媒体确实一片寂静。Jack 刘，半导体制裁实际意义并不大，荷兰有自己的利益，夹心饼左右为难。压奖不是荷兰制止，是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在共同禁止，荷兰也没有什么办法。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个前面说过，大约从2016年习近平开始指明方向以来呢，他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大约250个方向了。那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回到这个指明方向这个问题上啊，虽然其他官媒也参与报道这些指明方向之类的文章，但是以头版通栏标题刊载指明方向的报道，似乎呢主要是参考消息的专利。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为什么参考消息成为习近平指明方向的首选呢？
因为参考消息呢是中共大外宣的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隐蔽的这么一个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记得了，就是因为参考消息呢在70年代那个就是也就在改革开放以前呢，它不是公开发行的，那么必须要有干部了，那么一定的行政级别了才能够订阅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就说我从小呢就是也喜欢读参考消息，那么这也可能是后来做了国际政治。那么其中我有一个一直在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全世界的好像每个国家呢都在支持中国，支持中国共产党了，支持我们的政府啊。他说这个全世界呢好像都在骂美国，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参考消息就给你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印象。后来呢我在那个美国待久了，在西方看多了，那么结果发现呢所有的他援引的这些那个报道呢其实都是花钱买的吆喝。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给荷兰指明方向这个报道，那么你看到是两个新闻来源，那么一个呢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那你可以想到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么所以呢那个中国政府呢在用俄罗斯那么来那个就是讨论中国跟荷兰的关系，对这里边呢就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另外一则那个引用是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那么那个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么参考消息那么引用南华早报，南华早报是谁的？南华早报是马云买下的，南华早报是在香港呢完全是为中共服务的，那么尽管没有这么直接，但是呢只是比就是那个大公报那这些呢稍微远一点点罢了，只是用英文在那儿那个自说自话。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必须得看到了就是中共的这个大外宣战略，那么他在那个欺骗自己的人民。比如说就像这个荷兰首相吕特访华，那么不仅刚才有那个观众朋友了提出了，就说荷兰的这个就是记者在四川呢遭到那个殴打推搡，那个最后呢是把他们给全部给那个驱赶走。那么这种粗暴，那么是对任何一个那个就是签约的国家保障那个各国的这个通讯社了能够对当地国家的文化了和事件呢进行那个报道了，这是完全那个就是破坏这个根本的条约，也破坏那个国际的根本的法则的。那么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吕特首相访华之前，那么中国呢那么对荷兰政府那么对那个欧盟呢展开了大规模的就是网络的这个间谍的袭击，那么黑客的就是偷窃各种的信息。我想可能呢就像中国对那个美国那个商务部长那个在访华之前那么进行那个盗窃他的邮件一样的，那么我想呢那个中国呢也想摸些底牌。但是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整个就是在安全上对荷兰那么对欧盟的这种渗透那个黑客的间谍的这个攻击了，那么当然会使得欧洲国家那个把那个中国呢看成一个敌对国家。另外呢刚才有那个朋友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就这不仅是荷兰一个国家的行为，因为荷兰的我们刚才说的许多的技术是美国的，而荷兰的光学技术呢是德国和日本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对中国那个进行制裁最积极的不仅是美国了，那么还有就是日本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西方国家一个联盟了对中国的行动。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正好我们有一位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卖火柴的老男人，他说感觉我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给习主席挖坑。 相信呢，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里啊，如果你这个媒体报道一国领导人为本国和世界指明方向，屡次指明方向，并且是，这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是唯独在中国，朝鲜，对，还有朝鲜这样的独裁国家呢，媒体乐此不疲，领袖沾沾自喜。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参考消息之类的中国官媒如此报道，它主要是为了欺骗本国的芸芸众生，还是只为哄一个人开心呢？
他这个主要是说给国内听的，也可以就是说欺骗本国的芸芸众生吧。因为他主要是要营造出一个所谓的英明的领袖的一个形象。那这种是在这种专制独裁的国家常常见到，就像刚刚提到这个中国跟这个北韩和朝鲜都是这个样子。那因为在这种国家之内，这种领袖的权威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这种官大学问大，所以领袖的智慧高人一等，他可以为世界这种指明方向，那这是不容一般人是可以质疑的。所以基本上这是一种搞个人崇拜的一个一个动作。那这些官媒，我们都知道官媒的作用，尤其是在这种专制独裁的国家，它的主要作用是这种引导舆论，或者说是这种制造舆论嘛？那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洗脑，就是说让这种改变人民的这种想法，然后限制这种资讯的流动，把这些对政府有利的资讯这种传递给人民。那它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一般的人民他是希望能够使一般的人民都能够支持政府。那这种官媒的报道的话，我想就是说在这种各种集权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说这种指明方向的这种用词的话，也又显示出一种这个中国外交常走的一条路子，就是说常常会说这种别的国家的错误，然后一直都强调这种中国的一个正确。那所以说用到这种为他国指明方向的话，是让他可以凸显出自己的一个聪明睿智，就是说自己的就是高人一等的这种态度。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个人崇拜的一个做法。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容易搞出一种一言堂，就是说只有大家讲的话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人都回到一种这种回音室，那任何不同的意见没有办法出来。那所以说万一这个一有错误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错误，就像文革啊大跃进的时候都是个人崇拜搞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能不能补充一句话？
好的，夏教授您说。
对，这种打造大国地位、大国领袖地位了，那么其实呢，就像那个刚才王教授讲的，那么制造出一种信息茧房了。那么不仅是参考消息了，就是所有的中共的官方媒体了，都是那个奉天日报。那么再给就是袁世凯了那个灌药。那么所以最后呢，我觉得悲剧就在于就是盲人瞎马了，那个赶夜路了。那么我经常就在那个想了，我们就坐着这看吧，坐看那厮掉进坑。
好的，那么夏教授、王教授，我再抓紧时间请教一个跟进问题啊。刚才王教授说，主要这种指明方向的报道呢，主要是为了欺骗本国老百姓。但是如果指明方向者，就指明方向的那个人，他要是不喜欢这种风格，觉得这种太具有讽刺意味，那么他要制止一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所以呢，很多人认为呢，还是那位指明方向者很开心，很高兴。两位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就好。王教授，您先说。
对，我觉得他如果不喜欢，他可以要下面说不要做。他说下面继续做的话，表示说是他接受的。
好，夏教授。
对，缺什么补什么。其实中共领导缺乏自信，而中国的政权呢缺乏合法性，他不断的想从国际捞取合法性，所以就出口转内销了，花钱买吆喝了，这样制造出所谓的国际舆论在支持中国政权。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到了，那我就以节目最后呢，以这个我们几位观众的评论 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说，美国已经带头西方宣布以后不再提供中国高端精密机械的维修服务了，这就意味着不止光刻机，以后将因为某些零件坏了对不起，得不到维修就直接变成废铁，就连中国许多公共交通和电力、水利机械在不久后呢，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停摆。另外一位叫 Siri， 他说金钱外交只能是死路一条，要么钱没给够断交，要么一次次资金翻倍而无法负担，然而老共没有任何优势可以控制其他国家。 Terry，人家荷兰首相骑自行车上班，可能跟一个独裁皇上聊得愉快吗？好，我们现在呢，这个时间到了，我就不念其他的那些观众的评论了。我们感谢夏明和王元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菲准备启用共同防御条约，南中国海紧张升级。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菲准备启用共同防御条约，南中国海紧张升级。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周在国会作证时表示，菲律宾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友和条约盟国，如果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公务船只和飞机上的任何攻击导致人员死亡，那么菲方便可以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本月，应该是上个月啊，这个上个月中国海警船在多起事件中呢，向前往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途中的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造成七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中国官媒呢对阿奎利诺的表态反应强烈，称美方为了一己私利，这个挑动菲方侵权挑衅，还妄图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那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能否震慑中国？美国真会为菲律宾与中国刀兵先相见？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在国会作证时强调，菲律宾是美国长期军事盟友和条约盟国， 这表明关系非同一般。首先来请教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美国印太司令部亮出美菲双边军事条约用意何在？主要是为了震慑中国呢，还是真打算为朋友两肋插刀与北京摊牌？
他主要是为了要吓阻中国，对，主要就是说要中国不要这个轻举妄动。嗯，因为目前这个南海爆发冲突一个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中国是十几年前2012、2013年左右就逐渐在这个南海造岛，然后建立军事设施，那整个几乎把这个整个南海做改变成一个中国的内海嘛。那美国一直主张就是说必须要在这里有个这个航行自由，所以美国的这个军舰也只在这个南海一带不断的巡航。那这一次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部所讲的话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就是说去年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这个去年的八月也曾经讲过，就是说这个美菲的这个同盟条约适用于这个南海，就是说菲律宾在这个南海一带的民用船只啊、飞机啊，跟这个海警部队、武装部队都适用于这个美菲的这个协防条约。那所以说他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要中国不要这个轻举妄动。那目前整体上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可能还比这个台湾海峡还大。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积极的在发展海权，然后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海上的强国。那这个南海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又掌握到这个中国跟这个印度洋的一个海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线。那所以也是中国所说的第一岛链。那以战略上来讲的话，中国必须要掌握。但是以美国来讲的话，它必须要维持这种公海上的一个航行自由。那所以说。这个跟菲律宾的这个摩擦发射水炮，有可能就是说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会擦枪走火。所以事实上，这种南海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可以低估的。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呢点名说，这并不是第一次美方表示要试用在南中国海试用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呢，这一次阿奎利诺将军他的表态。外电评论呢是更加具体了，就是说他把特定的一个条件列出来了，就是说一旦死人，菲律宾就可以援引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么如果这样具体了，那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具体看来呢，是不是这一次好像启动美国这个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呢？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不见得，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在有两场战争了，就是俄乌战争跟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那所以说，美国上不希望在这个东亚再有第三个战线。那所以说，我觉得以美国的立场来看的话，他最好是把这个危机管控好，如果真的有危机的话，因为如果说连东亚也发生了一个武装冲突啊，这事实上对美国会弄得焦头烂额的。
那话已经说出来了，比如说一旦死人了，一旦菲律宾遭受人员死亡了，那美国怎么反应？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俄乌战争的一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当初这个俄罗斯的飞弹有掉到波兰的境内，但是双方都知道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北约可能会卷入这场战争。那所以我个人的希望就是说，如果真的有类似的情况的话，双方会有一套说辞，就是说这是个人的行为，并不代表国家的行为，就是说避免真的说能够触动到这个共同防御条约。因为真的如果双方真的打起来的话，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就整体的战略部署是一个不利的。
好，那么北京的反应不出所料，非常强烈。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为一己私利这个挑动菲律宾侵权挑衅，还妄图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 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美非共同防御条约是为了美国制衡中国才产生的吗？美国为什么在南中国海风云紧急之际祭出这个双边军事盟约呢？
是，美非的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呢，是1951年签订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1951年签订，当然是跟中共在那个大陆建政呢，然后跟朝鲜战争呢是有关系的。那么美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呢，我们也看到，签订了各种条约。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像中央条约了，那个后来那个是那个废除了。但是美国跟他的两个铁杆的兄弟了，那么一个是菲律宾，那么一个是泰国了，他们的军事条约了，那么一直是存在的。而最近呢，又有发生了一些那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呢，那不断在那个强化跟菲律宾的这个关系。那么不仅是菲律宾的总统那个杜特尔特下台以后，那么因为杜特尔特是比较亲中的，比较反美的，那么今天呢，小马克思呢，那么是又重新回到了这亲美的路线。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现在不断的在重建。那个开通它的那个各种的军事基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有个非常清楚的战略。那么如果中国在不断的要强化它所谓的对台的战略，要统一祖国，那么另外呢，对日本呢也在施加压力，对钓鱼岛事件呢，那么也在那个就是施加它的那个权力了。那么当然对美国来说，把这个海洋战线拉长，那么这对美国的战略、对日本的战略、对台湾的战略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不要低估了，就说首先我不认为美国是那个急于马上就要给中国打一场热战。那么但是呢，美国呢其实是有那个就是这种那个好处和利益，那么在南海跟中国打一场热战。因为这场战争的话呢，那么不仅可以远离中国的平民，而且呢可以把中国的战线呢拉长，那么让中国的帝国的伸张的这种那个窘境呢暴露出来。而且我们也看到日本呢和就是菲律宾呢，那么和美国呢，正好现在马上本月了就要建立他们的三边的最高的那个国家政府元首的这个会谈。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在里边打造了不仅是四国联盟，不仅是美国跟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的这个三国的那个条约，那么美国跟那个就是英国还有澳大利亚的这个潜艇的协议，那么还有印太战略等等。那么所以呢，对美国来说，那么美国当然是有决心，那么来在南海上呢对中国一个教训的。那么而中国呢那个忘掉了一点，南海呢那么有这么350多万平方那个公里的这么一块土地，这么一块海域，那么所以呢不是一个轻易的就说你能够要防就防得住的。而中国的话呢，现在呢出现那个过度的这个权力伸张，而它的经济和战略呢其实在各方的都在受挫，所以中国呢现在对美国还是采取一种灰色地带战略。也就是说，我对你菲律宾呢，那个搞人海战术，搞渔民，搞这种渔船给你来那个大规模的给你那个骚扰，但是呢，还没有说军队海军能够直接擦枪走火。那么这也是美国呢那个说的非常清楚的。而美国呢就说，如果你开枪，如果你那个打死了菲律宾的军人，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可以启动共同防御条约了。那么但同时呢，你会发现呢，菲律宾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想给中国呢打一场热战，而菲律宾和周边的所有的国家，他们呢在玩一套战略呢，有学者把它叫成叫就是刺猬战略，就是我能挤进去就挤进去，你要碰我了我给你刺一下。这就是为什么那个菲律宾会把他的一个老的战舰把它给就是20来年前把它给停在就是一个岛屿上了，那么宣称他的主权。所以你看到两个方面呢，都还是在玩灰色战略和玩那个刺猬战略，所以还是尽量的避免呢那个直接的军事那个热战。
好的，尽量避免热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华荣，他说，美国为了防止与中共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在菲律宾海域对中国海军实行一次性惩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原因如下：中共的战狼将军们总说中美必有一战嘛，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让事实使中共知道，在上个世纪的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军是怎么被中共打败的。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共产党的德性。禁止围观外国人，按照这位网友说啊，按照中共一般逻辑，有没有美菲条约，中方都不敢首先导致外国人死亡，故以人员死亡为标准的美菲条约基本上 没有什么震慑力。若真有人员死亡，中非两方一定会各说各自人员死亡。若美国真的参与进来，我想中共认为美方是故意为之，要么是图穷匕首现一场大战，要么是中方退出南海。美国做好与中国大战的准备了吗？回到我们的问题，共同防御条约是必须履行的双边国际义务，所以国际舆论认为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协防菲律宾的理由非常充分，甚至超过了协防台湾。我来请教王教授，现在美国印太地区军事主官已经明确表态，那么一旦南中国海出现了满足协防菲律宾的条件，即菲方出现了人员死亡，那您认为美国会义不容辞卷入冲突吗？
这个主要要看这个这种危机是怎么样的爆发的。那基本上条约的义务当然是强于这个协防台湾，因为美国跟台湾目前已经没有这个协防条约了嘛。那最近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市长也曾经接受电视的访问，曾表示说他担心这种擦枪走火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可能这个当这个双方的人员如果犯一个错误的话，就可能会引爆冲突。那基本上就是遇到这个危机的话，就是双方最好是根据一种我们叫做比例的原则，就是说看看这个冲突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他的回应也必须要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那我想就是说，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当然是不希望说目前在另外再开出了另外一个战场。但是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些国际上危机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国内的一种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压力，实际上有的时候也不是领导者可以掌握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这种海兰岛的这个中美这个军机相撞的事件，这个国内民族主义也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到时候如果说这种情势比人强的话，那样就不好了。所以领导者的话，就是说必须要注意说不要被这个局势牵着鼻子走。但是说中方也必须要了解，就是说他在南海的最近的这些扩张行为，事实上已经让一些的东南亚的国家慢慢都倒向美国了，像菲律宾这样，甚至越南也慢慢在跟美国靠拢的。所以菲律宾跟越南目前在海上也有一种互相的合作。那前阵子菲律宾自己发布一个讯息说，他菲律宾已经跟18个国家签署新的安全协议，那也就是表示说菲律宾也已经在警惕到了。那菲律宾也表示说自己有一个15年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就是说也要就是说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那所以说实际上中国在南海的一些行为已经导致说菲律宾还有一些像越南其他的国家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警惕提防的一个态度了。
那么美国和菲律宾亮出了中美防御条约，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中方表示我不吃你这一套，认为呢，这是美国的一种胁迫和威胁手段。官方媒体给出的解释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大量的官方媒体在讨论这个阿奎利诺将军的这个话。官方媒体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美国不会，不敢。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不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华盛顿犯不上为这样一个不重要的盟友火中取栗。我来请教夏教授，的确如此吗？您怎么看南中国海对于美国战略地位和美国协防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决心呢？
是，如果那个美国要真正给中国打一仗的话了，就像刚才有网友说，美国准备好了吗？当然了，就说根据中国的这种那个大外宣的宣传，你会认为美国没有准备好。但是呢，尽管是中国在过去20年或者甚至30年呢，那么在那个不断的造自己的航母，那么不断造自己的潜艇，那么像那个就是下饺子一样的，那么制造各种战舰，但是你如果把美国的那个空军跟海军跟中国做个比较，那么两个呢是不相上下的。那么从总吨位或者总船只，中国呢占了一些旗手，但是从整个技术和作战能力呢，美国其实是高于中国的。那么如果你再把日本，那个把就是菲律宾、把台湾还有韩国，那么最后你如果再把4国联盟里面的澳大利亚， 那个韩国了，那么甚至把印度了，印度也参与到印太战略，如果都包括进去的话呢，那么中国呢根本是不在话下的。那么所以现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美国如果在那个东亚那个在南海打一场战争，其实对美国的战略不是一种牵扯，对美国是有一种帮助。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那么它有战略空间，它之所以撤出阿富汗，其实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不要在大陆上跟中国跟俄国纠缠，尤其不要在大陆上为了中国跟俄国的安全呢，去跟那个就是穆斯林的这些极端分子啊，去那个做对抗，那么那个夹在中间做夹心饼干呢，为中俄呢火中取梨。而现在呢，对美国来说，那么不仅有中国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防的条约，而且还有那个2016年的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的九段线的完全的否定，认为它没有国际法的基础。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是美国故意在那搅局。那么从法理上来说，从就是道义上来说，如果是一个小国像菲律宾，那么受到中国的欺辱的话了，那么我相信对美国，如果他真正要帮助，那么这个师出有名呢，远远比就是在台湾呢，那么甚至在日本要帮日本呢，要那个好得多。所以我认为那个对中国来说呢，如果管理不慎呢，那么中国呢真的会在那个就是南海了，那个经历他又一次甲午海战。
好，我们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网友叫走得太远，说中非死人了就不好办了，继续看节目。另外一位叫思想者，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为菲律宾来战，我只知道美国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自由美洲电台，他说美国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怎么能可能为一个菲律宾跟中国对立呢？ Kelvin 他说真希望美军直接下场，反正早晚得战，何不现在就在南海在菲律宾决个高低，美国你敢吗？另外一位呢叫路啊呼啊，说没有用，中国不是阿富汗和朝鲜，美国不应该用不能发生的事实来给自己挖坑。好的，我们回到我们问题上来讨论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呢多次举行海空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这表明呢双方协防决心和战略意向，但是这似乎呢并没有能够让北京退缩。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中国海警船多次拦截冲撞和袭击菲律宾船只，造成菲方有7人受伤。来请教王教授，现在美方明确给出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机制的前提条件，那么您预计北京会不会有所顾忌退避三舍呢？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不是，就像刚刚讲，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说，美国已经讲了好几次了。那至少从去年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讲了之后，中方的行为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也不预期说未来会有所改变。那事实上这个美国跟东亚盟邦的一个协防条约并不光只是跟美菲而已，跟日本的这个协防条约也是，美国也讲到就是说也适用于这个钓鱼岛。那但是说这个中国方面的行为有改变吗？实际上也没有，中国在钓鱼岛也是不断的在巡航。那所以说，但是说有可能就是说他会避免说这种双方这个冲突的一个升级，因为中国也知道，就是说，如果真的把美国卷入的话，实际上对中国，也是一种不利的。那而且中国也必须要考虑，就是说，这个美菲的军事合作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了，就是说，像现在菲律宾已经允许让美国使用4个军事基地嘛，那两国也曾经进行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联合军事演习。那有据报道说，就是说菲律宾已经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大的国家。那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然后官员的互访已经越来越紧密了。那菲律宾也说要在北方的一个港口叫做巴丹群岛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民用的港口。那甚至说要增加在这个巴丹群岛的一个驻军。那所以说这种中国的军事化，菲律宾也逐渐的在采取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反制措施。那所以说就目前的一个态势就是说，美国已经慢慢的结合了一些周边的区域的国家，慢慢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围堵网。那也就是说要中国说不要轻举妄动，要不然的话冲突的爆发是有一个可能性的。
好的，那么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震慑效果呢，美国拉住日本，我们看到美菲日三国宣布本月，就是在四月份呢，将举行三国首脑峰会，宣布呢在今年晚些时候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海军巡航。外界分析呢，这是在该地区抗衡中国的一个巨大重大的这个举措，很可能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那么我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菲律宾周边的这个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未来应该是会有所缓和还是会进一步恶化呢？
是，我认为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了，那么对中国形成了某一种海洋带的包围了，那么它其实一个重大战略就从过去了可以做一个就是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雄狮了，那么来了一个就是把这个森林呢给稳住。但是今天呢，那么美国的战略呢已经不是说美国那个单打一的做雄狮了，那么美国呢现在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团队，那么也就是一个狼群，那么这个狼群呢更多是海狼群，那么对他不喜欢的国家呢进行不断的那个骚扰了，那么最后呢抓住机会了就把它给击破。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伊拉克那么还是利比亚了，那么就是这样了，就被那个就是狼群呢就给全部给那个团灭的。那么今天呢美国呢其实对俄罗斯呢就在展开这个战略，那么同时对中国呢也在展开这个战略。那么中国呢它的那个国际认知呢，它因为它有很多的问题，它没办法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没有能力在，就是我刚才讲南海就有350多万平方公里那个那么一个海域，那么要进行寸土必争，要在每一个无人的岛都想建立那个防务机制，那么这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国力了是一个愚蠢的这个就是自我的就是一个损伤。那么而现在呢，那你如果看到不仅日本那么和美国那么在跟菲律宾和周边的国家进行军事合作，更重要的是印太战略里边加入了强烈的经济合作的内容，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共同繁荣。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么今年甚至去年菲律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超过了中国，那么印度尼西亚那么还有就是越南呢，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今年呢也超过中国，甚至世界银行也预测了中国的经济成长也就在4%左右，那么明年呢，那么这些国家呢还是会超过中国，他们都会在6%左右。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问题，对于对世界格局的不知晓，对周边的经济的那个环境那么力量的对比不知晓，它往往呢对周边的所谓的小国一种那个自大狂妄，那么就像对荷兰一样的那么一种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么动辄就教训要指明方向或者就是警告，那么他没有意识到呢，其实各个小国不仅掌握着中国的战略的一些利益，或者可以遏制住中国的战略的命脉，而且呢他们还有那个其他的后面还有大国在做支撑。那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其实陷入到南海这个罗网了，那么我认为其实是那个非常被动的。其实我们乐于看到中国的这个帝国的就像保罗肯尼迪讲的帝国的过度伸张了，那么最后带来那个自己的崩溃了，那我觉得中国呢恐怕正好在南海了就在展现出来。
好，那么夏教授跟进一个问题现在呢您刚才提到中国好像对国际事务对外国的这个周边环境了解的不是很深，比如我们这个媒体中共媒体呢现在对阿奎利诺将军的这个表态做出的这个很普遍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放心没有事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就像我们一位刚才一位网友叫自由美洲电台说的非常典型，说美国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为一个菲律宾跟中国对立呢？那您觉得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会不会让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莽撞行事引起更大的冲突呢？
是，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了他在玩火了，那么他在那个煽动各种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他最终也知道那么他不会被就是这个乌合之众了那么各种言论了所绑架，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呢还是会比较谨慎小心的。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看着拜登总统的这个整个大的战略了，这海洋战略民主国家联盟了，所以这不是关乎只是菲律宾的问题，是关乎到美国的整个全球战略问题。
好，我们用狮子先生一段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中共试探美菲共同防御极限，中共海警船近期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频繁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以此呢来试探美国与菲律宾不久前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的极限。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元刚、夏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小米首款电动车引热议，中国造车热是福是祸；二、三大指数同步回升，中国经济释放复苏暖意。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